探望我们的以前建立的教会。那么因为那个教会就是受苦受逼迫，所以就是愿意用这个题目跟大家来分享，来思想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受苦的教会。那么这个受苦的教会呢，跟大家读几节经文。在就是在我没有写这方面的，先跟大家读一节经文，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顺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请大家在心里面重复我读，跟我读一遍。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有两件事情，保罗说顺服基督，然后预备心为他受苦。这两件事情是在基督教的历史上面不断发生的，是平衡进行的。顺服基督，耶稣基督，坚持我们的信仰，然后我们就受苦，预备心受苦，然后神就复兴这个教会，神就复兴我们个别基督徒的属灵生命。这个是基督徒，我们一就是从有历史以来，我们都看见这两条线。神要我们蒙恩，我们一定要学习顺服耶稣基督，然后就是要为他受苦，又有这样的一个心智。那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的经文，我不知道你们可以打出来吗？啊，那么三十五节，第八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罗马书这段的经文，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打出来一起看一看。可以吗？不然就我开始读，等一下献出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开始这么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耶稣爱我们，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弟兄姐妹，一共讲到七个挑战。什么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基督徒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就放弃否认我们的主吗？或者说我们基督徒本来是蒙福的，那么现在我们有困难了，是不是就证明说耶稣基督不爱我们呢？好，这个经文已经出来了。那么再看下去下面一节，就是一直看到35、39节。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个是讲到耶稣基督。那么再下一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意思就是说，基督徒顺服基督，然后我们受苦的话，弟兄姐妹不用怕，因为爱我们的主永远爱我们，我们可以得胜有余。这是我们做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确据。跟着下去38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那么最后一节大家一起来读，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救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主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保罗自己的心声。我们今天讲到受苦的教会，这个题目对我们来讲好像很遥远。我们当中谁受苦呢？当然你说我受的苦多了你不知道，但是是围着基督的信仰受的苦。因为我们信耶稣，所以呢就把你排在前面，穿着红色橙色的衣服，后面一排黑色的人拿着刀说 你信耶稣我就杀你，你现在放弃耶稣你就得生命。那么在那一种的受苦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我们觉得这个事情题目很远很远。你们有没有发现呢？有的人圣经当中有受苦这个词句这个经文，有的人圣经当中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天天读圣经，那一些经文那一些的词句对我们没有任何反应的，没有任何感动的。因为我们这么平安这么安全，谁敢逼迫我，我控告你，然后叫警察来，这怎么样？我们根本跟这个题目呢离开太远了。那么这一次我们到非洲去的时候，非洲这个国家啊，虽然是回教的国家啊，是一直以来都很安静，都很平安的，都很温和，就是回教徒跟基督徒之间的关系都很好。虽然他们不愿意信耶稣，但是关系一直以来没有就是说任何感觉他们会逼迫基督徒的。所以当他们被逼迫的时候，他们突然间想，什么事情发生了？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神不是祝福我们吗？为什么现在受逼迫了？礼拜堂被烧了？那么根据什么事情发生？弟兄姐妹，我想到这里的时候，给大家看几张的幻灯片，也看一段小小段的这个就是我们礼拜堂被烧的那个 video clip， 几分钟而已，很快的。好，我们先看这个照片，然后先跟大家讲一讲那个这个奈及尼日或者尼日尔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大概就看到那个地方，就在非洲有一点中北一点点的地方，在撒哈拉沙漠南边。下一张，那这个就是我们到的时候我们的门口，家的门口，在以前有墙壁的，我们到的时候看一下，全部就拆到差不多到地那么平了。然后下一张，这是以前我们住的房子，只剩下厕所跟一个烟筒的地方。为什么需要烟筒呢？因为去这个地方的人呢，建这个房子，它是加拿大那个 Alberta 东边那个省叫什么 Saskatchewan， 就是那平原很冷的地方，所以他一到非洲他就怕冷，他又建了这个东西，就建了这个。那么当然偶然我们也会点一点火，不过就不冷。那这是我们以前的教会，这是以前的教会礼拜堂，大家坐在里面敬拜的。好，下一张，那这是礼拜堂，就是说聚会之后大家出来。再下一张，那这是现在我们去看到的，里面给它烧到就是变成火炭了，没有什么东西了。下一张，那这是我们又站在礼拜堂外面看这个礼拜堂。这礼拜堂外面没有烧，为什么？因为它点里面，那外面这个墙壁都是泥土造的，所以也烧不起来。那这个是我在当中跟他们就是用神的话语来讲信息。那么下面还有吗？ OK， 这是崇拜之后出来，就是这个是就是爸爸妈妈拍一张照片。下一张，这是孩子们跟年轻人单身的拍一张照片，所以那个是主路崇拜的情况。下一张，好，那么我们就去到那边的时候就住蚊帐啊，没有看见蚊子，但是相信蚊子会看到我们，所以我们就挂蚊帐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沙漠地方拍一张那么这样的照片。好，下面现在就看一个短短的 video， 大概两分钟。是拍前面那一段烧礼拜堂那一段，其他地方没有拍。 我们烧完礼拜堂就预备去烧我们的家了。好，谢谢。很，就是很安静、很和平、很友善的一个地方，面对这样的问题，你会想到什么？我就想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这个很受人敬佩的牧师 John Piper 就讲了，他说基督教与回教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说我们基督教有一位为我们担当、承担我们的重担，承担我们的羞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一条救恩，为我们预备一条出路，在困难当中有盼望，有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神，而这位神跟我们之间不会因为任何的缘故与神的爱隔绝。他说回教徒缺少什么呢？回教徒就缺少一位爱他们的，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在回教里面没有一位出来安慰他们，在他们有重担的时候没有一位出来担当他们的重担。所以回教徒面对这困难的时候怎么处理呢？他们就想用人的方法，你得罪我我就报仇，你如果是伤到我我也伤到你，那么你杀我我就杀你。那基督徒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围着那一些逼迫他的人说，神啊赦免他们。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赦免的能力，因为有一位承担我们所有的重担，我们不需要用我们人以为需要用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享受真的明白我们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就在想，我们80年代到了墨尔本澳大利亚住了2年进修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教会很困难，就是西方的教会因此走下坡，一间又一间礼拜堂拿来就是出租出卖了，因为没有人聚会了。那么其中有一间礼拜堂有一些回教徒就要来买礼拜堂来当做回教堂来聚会，那我们神学院就开始讨论说这应该卖不应该卖。那已经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西方的世界特别是欧洲那代地方长年以来享受平安没有逼迫，结果呢基督徒不知道信耶稣做什么，结果呢耶稣基督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没有站在一个重要的地位，结果呢人就围着这世界上的东西，我们所看到的无论是金钱无论是产业无论是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工作我们银行里面的户口，这些都填满了我们的心中，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地位就模糊不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受苦本身就是成为一个提炼精进的一个机会。你想一想，那一些人被极端分子排在前面要杀他们，说你还信耶稣吗？你信耶稣我就杀掉你。你说如果我坐站在前面跪在前面，你说我会怎么讲呢？我会想到师母，我会想到我的孩子，我会想到我的父母亲，我会想到好多好多，我心里面想我不想死啊，谁敢死？当然没有人愿意死啊。但是在这样关键的时间里面，你有决定你要放弃耶稣得到那一天吗？ 这个就是变成说，在那一种受苦的光景当中，重新帮助我们思想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信耶稣。弟兄姐妹们，受苦带有使命，苦难带有使命。保罗从来不会因为苦而避开一些侍奉的机会、见证主的机会。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一件事情。苦难带来什么？还有什么？就是使命呢？我在非洲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中国大陆教会的见证。那你们如果是从中国大陆来，你们就从里面看出来。我祖父已经在1900几年就从中国大陆到马来西亚，到南洋一带。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我小学的时候就常为中国大陆祷告，为什么呢？好想回去看看哦，那是祖国啊，那不能够回去。共产党政府，马来西亚不敢跟他们联有邦交。那么我们就祷告，为中国大陆祷告。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我就不知道，我就很佩服他，因为他那个共产党的歌很好听的，东方红太阳升什么，我唱的时候满身发热，我就觉得哇，这个了不起。我就心里面想，不知道他信耶稣了没有，所以我写了一封信，我从来没有寄出去，因为我不知道地址在哪里，从来没有寄出去，因为我乡下也没有邮政局，也买不到邮票，我就收藏收藏，收得太好，后来找不到了，不知道在哪里。我就说，我那时候是我的心情。我们在外面海外的华人教会，我们说中国大陆那些教会怎么办呢？宣教师都被赶出去了，又听说有一些牧师被抓了、关监牢了，有一些劳改下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一些呢就可能放弃信仰，有一些受苦，有一些就逃跑，就想到说礼拜堂变成货仓了，很多东西呢。就在我们海外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够资料，也没有太多新闻，就想说这样的逼迫，特别是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那一连就下去20-30年的时间，我说中国大陆受这么大的逼迫，教会怎么能够生存呢？我在非洲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弟兄姐妹啊，我们人以为这个罪恶得胜，我们人以为逼迫就会使教会灭亡，你看中国大陆80年代邓小平上台的时候，我们就在东南亚的地方开始听到多一点点内幕的消息，说诶，里面有基督徒。后来就听说不止一点基督徒，还不少呢。后来又听说更多了。那到了90年代、2000年的时候，就越听越多，有的人讲到数目呢，那么可大可小，从7000万到1亿人，我们不知道真正的数目是多少。我就问非洲的教会，我说中国大陆教会受逼迫不是一天两天的，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就连根拔的，就希望基督教在中国大陆不存在的。但是我们的神永远为王。我说逼迫带给我们看见什么？逼迫带给我们看见，逼迫绝对不会使基督徒或者基督教就是消失。逼迫本身乃是神又使用的一个方法，使所有基督徒真心的在神的面前调整，来思想我们所信仰的是什么，然后有坚强的信心的时候，跟着神就来复兴他的教会。那中国教会很感谢主，这个是20世纪教会历史当中的最大的神迹。我连注意都不讲了，我就说最大的神迹。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就是我开始跟非洲那边的弟兄姐妹讲说，我说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没有人受伤就感谢神，那么就结束了。你不要以为说他们这个今天来逼迫收我们的房子、礼拜堂，就一次过就完了，可能明天又来了，你不知道的。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讲说，唯一受逼迫的，因为耶稣基督名缘故受逼迫的，耶稣基督说他的赏赐是大的。那反思是大的，从历史里面来看，就教会复兴了，就教会被建立起来，更坚强的教会被建立起来。所以我就问非洲的教会，我说你们现在学到什么？你们学到 唯一受逼迫感谢神，唯一受逼迫来爱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唯一受逼迫，那么你就预备好，因为神可能就透过我们这一批人做更大的事情。你看到没有？是逼迫所带来的一个果效，是很明显的，很大很大的一个果效。那么反而呢，如果没有逼迫的话，就可能教会会面对就像西方西欧，特别西欧国家那一届啊，其实呢也可以包括北美了，加拿大跟美国在内了，很多教会开始走下坡，很多教会就开始以为有上帝没有上帝其实也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了啊，因为以前的上帝呢哪来做什么用呢？就生病的时候诶就看病，那么看病呢可能医生不够好，而且有经济上的问题，那么所以就拼命祷告。1988年我在墨尔本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牧师说你不可以讲这个题目，我说为什么不可以讲？那一次呢，牧师就问我下礼拜你讲什么道，我给他一个题目，他说没有牧师讲这样的道，我说就我讲，我的题目就是说请你们不要祷告了。他说你来就来讲道，叫我们弟兄姐妹不要祷告，他说你讲什么道，我说他们有没有祷告呢？我既然没有祷告，就坦白承认没有祷告嘛。那既然不用祷告就讲不用祷告嘛，不用骗人好不好？为什么呢？我们1987年我们一家人到墨尔本去读书，他说凡是住六个月以上的人看医生不用钱，随便医生不用钱，看完医生去拿药我们出2块半，所有其他政府包了。我说哇，这难怪他们不祷告，因为在祷告会里面没有听到他们提出为病人祷告的。为什么人生病没有不用祷告的？为什么不用祷告？就看医生嘛，为什么跟上帝讲？对啊，你跟上帝讲不知道他几时帮你哦，去看医生，现在去找一个医生就看了，打一针就好了，吃一点药就好了。所以就是在这一种的情形里面呢，神就开始不见了，但是礼拜天还来，他不会否认他是基督徒。所以我就问他们说你们祷告什么？就不用祷告，坦白跟上帝讲谢谢你了，以后不麻烦你，就这样讲好了，那就这样做基督徒。那不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失去了什么叫做做基督徒真正的意义。做基督徒的时候就开始把我们所关心的事情重新排一次，什么是第一重要，什么是不太重要，我们就开始排了。那一排完之后你就发现哇，我做基督徒我知道怎么做了。弟兄姐妹们，这个受苦的信息哈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我们早上宣召的经文的时候就讲耶稣基督就是受苦的仆人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也上了十字架。弟兄姐妹们，受苦是一件好事情，我们不要去求他，但是他会来的。当他来的时候你预备好了吗？那么在受苦当中还带着怎样的一个信息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透过我们在非洲那个教会小小的受苦，回教世界的身份崩溃了，这个 identity 的 crisis 出现崩溃了。什么叫做崩溃呢？我们家车开到家门口下车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在那边迎接我们，然后旁边好些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大概就8个10个范围的回教徒就冲上来握着我的手，有一些认识有一些不认识，一经过介绍就知道就是我们以前住的家。哇，每个人就握着我们的手啊，说哎呀啊，就这个事情不应该发生了，这些人不是回教徒，这些人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回教徒是和平的。那就开始跟我讲讲，他们开始发现分不清楚谁是回教徒了。因为那些烧房子的人他是按照可兰经教导去烧了，他们那一些说我们才是真的回教徒，那你这些不烧的才是不是真的回教徒，那不真的不是真的回教徒，他们就说那些人又不是回教徒。你知道回教徒世界怎么样，就开始大家猜测谁是回教徒，什么叫回教徒。弟兄姐妹们，在这一种的光景之下，他们又看到基督徒们虽然受逼迫但是还是一样爱回教徒，虽然受逼迫没有恶言相待，虽然受逼迫没有报复的心情报复的行动，反而有原谅，反而到处去跟他们讲说我们为你祷告， 弟兄姐妹们，他们看到什么？他们看到经过一场的暴力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就是哇，基督徒有一些东西我们回教徒没有了。这个信息就很明显表达出来了，不是站在讲台上面讲的，是基督徒们在街上默默无言走的时候，跟回教徒朋友打招呼的时候，全部这个信息就出来了。是基督徒的生命是活出来的，不是口头讲那么简单。这个受苦本身就带出一个这样的果效，带出一个这样的果效。所以我上一次很简单报告里面也讲了，就在那个就受逼迫那几天里面，有一个回教徒的女孩子是从另外一个城市来住在传道人的家。那么因为逼迫开始，传道人家全部跑到躲到警察局，他也跟着跑了，因为他不是当地的人，当地人可能会误会他是基督徒，所以他也跟着跑，也躲在警察局，躲了五天都没有接触他就信耶稣了。为什么？在那几天里面，我不知道他心里面想什么，心里面就想了好多事情。我是回教徒，那什么叫回教徒呢？回教徒是这样烧人的房子吗？又好像不是，不是他们说他们才是真的回教徒，我们这些才是糊里糊涂。那他又想不清楚，那我是糊里糊涂回教徒吗？又弄不清楚，就看不出有什么答案。就是说这一些人为什么烧人家的地方呢？好，你说是因为法国那个卡通片那个新闻记者他得罪了我们，得罪了阿拉，但那个人也不是基督徒，那个人还写很多文章讽刺基督教，他跟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因为法国这件事情我们去烧礼拜堂呢？又讲不过。是很多人心中开始在思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我们回教徒原本的信仰里面就有暴力，原本的信仰里面就是有这一种不能够被接纳的一些事情？所以开始思想，然后就接纳耶稣了。因为什么？因为看到在耶稣里面那一种的爱，那一种的安稳，那一种的把握，那一种的原谅，那一种的和平，那一种的信心。弟兄姐妹们，他们在寻求真理的时候，就看到信耶稣才是对的。这个女孩子信了耶稣，她的名字叫塞纳布。刚才有一张照片很亮的，后面看过去几乎看不到东西，那是沙漠，因为太亮了。我们那一天就去沙漠那个地方，那是最凉爽的时候，才102度。我们在那边拍了照片，然后大家完了之后就预备上车了。哎呀，很开心一件事情，这树下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年轻人，瘦瘦的。那我们这个传道人伊萨，这个传道人就跟他讲话了。我们就坐在车里面等，他在外面讲话，讲到之后他上来，他跟我们说：“哎，那年轻人信耶稣了。”哎呦，我心里面想，你这个在我们就是在沙漠里面，你要树不多了哈，这一棵树下面有一个年轻人，那这个传道人跟他传福音，那个传道人就在我后面高高那个啊，我以前都不觉得他高，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我矮。啊，以前呢，我都跟他们一起坐着，所以呢，坐着的不是很明显感觉到，但是拍照片不太好，因为给我很大压力。啊，不无论怎么样，他带一个人信耶稣，我心里面在想，这个逼迫本身使基督徒开始敢确定我有耶稣基督的信仰，我才是有盼望的。然后他们就开始讲耶稣，那这些回教徒呢，就看到很多事情，他们就迷茫了。他们说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真理在什么地方，就别人都讲不来。哎，基督徒所讲的、所表现的、所见证的，好像就是答案。哎呀，这个在回教世界当中会引起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等于说中国大陆，一个基督徒受苦、受逼迫，很多人看着，哇，这个人没有埋怨，没有反政府，还是爱政府，为政府祷告，爱邻居。有一些还没有信耶稣，那一些朋友们、邻居们看看，哇，这个基督徒的生命，这个好啊！这在苦难当中有喜乐，谁不要啊？这很多中国人也信耶稣。弟兄姐妹，苦难带有使命，那个使命本身呢？所以我跟那些回就是在非洲那个教会弟兄姐妹讲说，你要预备好啊，因为神可能就在你们当中要做奇妙的工作，透过你们就是勇敢传福音，使更多人信耶稣。我说你们有预备好，哎，非常感谢神。两个星期前，他们把那个礼拜堂拆下来了。一个星期前，要没有到一个星期，大概4天前，他们又打电话来说礼拜堂盖好了。 哎，这礼拜堂盖好就是几天盖好了，他们就说 hangar， hangar 的当地的人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就把屋顶顶起来，旁边稍微弄一点草围围，就在那边聚会了。因为他们下一步要建礼拜堂，还没有决定地点跟什么做法啊，那么他们就开始，哇，我觉得非常勇敢。为什么非常勇敢呢？以前泥土造的这个烧不了，现在草什么那个草盆什么建的，他们真的很容易烧了，啊，点一把火全部烧掉了。但他们不怕，他们就认为说，我们经过苦难，我们就更坚固，就更加爱神，更加信靠神。弟兄姐妹们，经过这个火炼，经过逼迫，他们就找到了我们做基督徒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就信靠神，知道没有任何东西会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他们就不怕，他们就要活出这个真理来。那保罗他讲患难的事情，讲困苦的事情，你知道保罗自己不是讲一些别人的事情，他都是讲自己的经验了。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后面那一半开始，保罗就是开始讲说他受过怎样的苦。我算一算有27、28样，保罗受好多苦啊，其中一次给人打到人家都以为死了，把他拉到城外面去，大家回家了。不久保罗活起来，想一想，哎，还没死，拍转头又进去又再讲到了。你知道保罗这个人的牛脾气哈，有的人讲他是 radical， 你知道圣经当中最 radical 两个人，一个是耶稣，一个是保罗。 radical 的人呢，来我们教会我们会怕他们的啊，他们就像牛那样冲，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就是爱主，爱主到爱一个地步的时候，相信主，那么知道什么叫做基督徒，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经过苦难之后呢，一节经文就浮现出来了，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有没有人会记得？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怎么 ？OK， 还有一样，耶稣基督来了，怎样？就赢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那这两个信仰的话，一个信仰来就杀害、毁坏、偷窃，另外一个信仰来给人丰盛的生命。那么这个就在这个患难当中就表现得很清楚了，就讲得很清楚，那一个信仰才是真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你信耶稣不是因为你选择一个信仰，乃是因为你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的，他承担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他承担一切的苦难，使我们在这个世界重新得力。就在这个有充满着苦难的世界当中，我们还能够喜乐有信心的往前直奔。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信心给我们的力量，这是我们的信仰的宝贵的地方，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也想到什么，我们也想到就是说，那些示威者就是迷失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可怜那些迷失的人。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怎样，他们不晓得。那我就想，在非洲这件事情开始的时候有500个人，这500个人是越好的，要去烧礼拜堂，要去烧宗教师的家，要去烧青年中心，要去烧警察局，要去烧省长的地方还是什么地方，他们不单是逼迫基督徒了哈，他谁都逼迫啊，因为他们最大。那么根据他们的讲法，烧了礼拜堂大概500人，跑到我们的家门口的时候已经有2000人了。你说有多少人是跟班跟着进去，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你知道吗？如果500人知道什么事情发生，1500人就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大家就跟着去看，跟着去看。那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就想说，你那几个坐在第一排的，你那一天我不是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你还衣服脱下来放在地上说何在哪何在哪吗？你今天既然就又是你们在下面，也跟着别人喊，别人说钉他十字架，看来看去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讲什么你？ 就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做什么，这些迷失的人需要福音啊。弟兄姐妹们，很多迷失的人在患难当中惊醒了，为什么惊醒呢？这件事情之后，这个拍刚才 video 我不知道是谁，很多人拍，这是中国大陆给他们最大的礼物了。因为03年我们离开之前十几年，我们住在那边没有电话，没有电话就没有 internet。 我们离开之后几个月，中国大陆就把手机介绍进去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手机，每一个人都有，身上都有，会不会动不知道，因为放钱了，没有钱就没有了，不过挂起来就好看。但很多人当时就拍了，所以不知道谁拍，因为拍的人又怕走太近，就是有危险嘛，所以他们拍远远的地方，所以你也不一定看到烧礼拜堂的情形，你也不一定看到离那个屋子被拆下来的情形，因为他们怕，因为他们不参与嘛，他们拍照片而已。但是就是因为拍这些东西的人呢，警察拿到这个 copy 了，拿到这个 video 就开始抓人了。你知道刚才有一些人有脸对不对，现出来了，警察开始去抓人了。哎呦，那一些人才开始迷失的人才开始惊醒了，原来我们跟去跟错了。那么现在怎么办？警察抓人了。那一天之后就抓了14个人，后来证明2个没有问题犯了。那警察跟着再抓。弟兄姐妹们，这些迷失的人啊，在困难当中他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就站错边了，站在撒旦魔鬼那一边，做杀害做毁坏的工作，做偷窃的工作。因为很多被烧的房子，很多人抢进去就抢了，抢了什么东西呢？抢了一个椅子，就是已经烧了，只剩下一个脚的，还回哪回家做什么我都不知道。因为后来他们开始有还回来，还回来是因为再三的上面有警告了，说你不还回来阿拉要咒诅你，所以他们开始还回来。我们家了一棵百年大树，两个人才抱得完呢，烧到连根都没有掉。我既然还回来了，还有很多树枝还回来，烧到黑黑的那个木头还回来。哎呀，这些人好可怜哦，他们需要福音，他们需要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他们也是神所爱的人，他们也是神所创造的人。在受苦的教会这个题目之下，在受苦的耶稣基督，神的受苦的仆人这个境界之下，弟兄姐妹们，我们学到什么？我们要学会感恩啊，因为我们今天认识耶稣基督是世界最宝贵的东西。我们又围着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迫切的祷告，求神帮助，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来认识耶稣基督，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你不要讲回教徒好像好远好远了，就从我们的身边开始。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自己也难过，我自己也求神怜悯，因为我家中还有2个还没有信主，就是我自己的兄弟很多兴趣。那么根据下面下一代的就加起来不止2个了。我心里面想说，哇，他们也需要福音，但他们都听过福音，但是不愿意信耶稣，所以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好。所以你知道，就是这一种心中就是觉得我们已经有领受这样大的福分，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家庭里面的人，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们都信耶稣。弟兄姐妹，让我们就醒觉，做一个有行动有使命的基督徒，做一个以耶稣基督为我们至宝的基督徒。就算我们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没有了，也不会伤到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所需要最重要的没有任何东西会使我们与这个最重要，就是耶稣基督的爱，神的爱隔绝。让我们就坚持。那么这样的情形呢，就不断的有不同的苦难，不同的考验出现的时候，才会不断的把我们重新从跑歪的路，跑一些就是追求一些就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重新调整，使我们又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又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然后让我们就是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不想有苦难，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如果有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也预备好，因为苦难带有使命，苦难会重新调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生命的内容，基督徒生命的一个使命在什么地方。 去求主帮助我们为苦在苦难当中的教会祷告，但是更要为那些没有在苦难当中的教会祷告，因为他们面对到的考验可能更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围着我们今天能够平安顺利的生活感谢神，但是让我们也是围着我们可能会面对着一些挑战甚至逼迫来感谢神。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发生或者不会发生，但求主给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无论在怎样的情况都经历没有任何东西会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